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你的专属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Mobile CLIP， 以及它如何通过多模态强化训练实现快速且高效的图文模型。 Wich， 准备好了吗？
当然，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聊聊 Mobile CLIP。 简单来说，这是一项旨在让强大的图文模型，比如大家熟知的 Clip， 能够在手机这样资源受限的设备上流畅运行的技术。
确实，像 Clip 这样的大模型虽然能力强大，但在移动设备上部署一直是个巨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体积和延迟问题，对吧？
完全正确。这些模型通常依赖大型的基于 Transformer 的编码器，内存占用和计算延迟都非常高，这就直接限制了它们在移动端应用的可行性。Mobile CLIP 的核心目标就是设计一系列适合移动设备的对齐的图文编码器。
那么，实现这个目标会遇到哪些主要的挑战呢？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主要有两个大挑战。第一，运行性能，比如延迟和模型准确性之间存在固有的权衡。我们需要快速且全面的分析各种不同的架构设计。但问题是，大规模训练 Clip 模型本身就非常耗费计算资源，这阻碍了高效架构设计的快速开发和探索。第二，小型化架构通常容量较小，这会导致准确率下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训练方法来弥补这一点。
嗯，我明白了。那么 Mobile CLIP 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我注意到论文中反复提到了多模态强化训练，这听起来像是关键所在。
主持人，你抓到重点了。多模态强化训练，或者叫 MMRT， 是我们提出的一种新颖的训练方法。它的核心思想是基于一种叫做数据集强化的方法，我们先一次性的用额外信息来强化一个数据集，然后这个强化过的数据集可以被多次用于实验和模型训练。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给定的计算预算下，使用强化数据集进行训练能比使用原始数据集获得更高的准确率。
数据集强化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具体到多模态场景， Mobile CLIP 是如何强化数据集的呢？
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强化。首先，我们利用图像描述模型，比如 Coca， 为数据集中的每张图片生成多个合成标题，也就是 Synthetic Captions。 这些合成标题通常比原始的网络爬取文本更具视觉描述性。其次，我们利用一个由多个强大的预训练 Clip 模型组成的集成教师模型进行知识蒸馏，获取图像和文本对齐的知识。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就像是给原始数据增加了更丰富、更高质量的标签和指导信息。
合成标题和集成教师模型听起来很强大。这些额外的信息，比如合成标题和教师模型的嵌入，是如何整合到训练过程中的呢？会增加训练时的计算开销吗？
这就是 MMRT 的巧妙之处了。我们把这些额外知识，包括合成标题、图像增强参数以及教师模型生成的特征嵌入，都预先计算好并存储在数据集中。论文中提到了一个叫 DataCompDR 的强化数据集，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训练时的额外计算开销，比如不需要在训练过程中实时运行图像描述模型或集成教师模型。训练时，我们只需要从这个强化数据集中读取数据和这些预存的知识即可。
哦，我明白了。所以这是一次性的预处理成本，但后续的多次模型训练和实验都能受益，而且训练效率和标准 Clip 训练相当。那具体到训练损失函数呢？是如何利用这些强化信息的？
我们的总损失函数由两部分组成，标准的 Clip 损失和知识蒸馏损失。知识蒸馏损失的目标，直观来说，就是将多个图文教师编码器中图像文本对之间的相似度矩阵蒸馏到学生模型的图文编码器中。我们分别对增强图像真实标题对和增强图像合成标题对计算这个总损失，然后加起来作为最终的训练损失。
听起来非常高效。除了这种新颖的训练方法， Mobile CLIP 本身的模型架构是怎样的呢？肯定也为移动端做了很多优化吧。
是的， Mobile CLIP 包含了一系列模型变体，比如 S0、S1、S2 合并，覆盖了不同大小和延迟，以适应不同的移动应用需求。这些模型采用了混合 CNN Transformer 架构，并在图像和文本编码器中都使用了结构重参数化技术来减少模型大小和延迟。
能具体展开讲讲文本编码器和图像编码器的设计吗？比如文本编码器提到的 Text Trap Mixer 是什么？
好的。对于文本编码器， 我们没有采用纯卷积或纯 transformer 架构，而是设计了一种混合编码器 MCT。它使用了我们提出的 TextStrip Mixer， 这是一个卷积令牌混合器，其灵感来源于 RipMixer。它的特点是解耦了训练时和推理时的架构，推理时可以通过结构重参数化将一些旁路连接合并，从而提升效率。此外，前馈网络 FFM 模块也通过加入深度可分离一维卷积进行了增强，形成了 CONVFFM 模块。
那图像编码器 MCI 呢？它基于 FAST6T 架构做了哪些改进？
对于图像编码器 MCI， 我们基于最近的 FAST6T 架构进行了一些关键改进。比如 FAST6T 中 MLP 的扩展率是 4.0， 但研究发现 FFN 层的线性层存在显著冗余。为了提高参数效率，我们简单的将扩展率降低到 3.0， 并增加了架构的深度，这样可以在保持参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升模型容量。 MCI0、MCIE 和 MCI2 三种变体在阶段配置上有所不同， MCI0 类似 Mobile1， MCIE 是 MCI0 的更深版本，而 MCI2 则是 MCIE 的更宽版本。
听起来这些架构设计都非常精巧，充分考虑了效率和性能的平衡。论文中展示的实验结果如何呢？比如在延迟和准确率的权衡上。
实验结果非常亮眼。论文中有一张图，类似图一，清晰地展示了 MobileCLIP 模型在准确率和延迟方面的优势。例如，我们的 MobileClipPass2 变体比之前最好的基于 VITB16 的 Clip 模型速度快了 2.3 倍，同时准确率还更高。而且，通过我们的多模态强化训练方法训练的基于 VITB16 的 Clip 模型，在38个评估基准上的平均性能比之前最好的模型提升了 2.9%。
2.3 倍的速度提升，同时准确率更高，这太惊人了。还有学习效率方面，论文提到有10到1000倍的提升，这是怎么实现的？
是的，学习效率的提升主要归功于 DataComp2 这个强化数据集。例如，在一个包含8块 A100GPU 的单节点上，使用 DataComp2 12M 从头开始训练一个 VITB-16 基础的 Clip 模型，大约一天时间就能在 ImageNet 验证集上达到 61.7% 的零样本分类准确率。与标准的未强化的 Clip 训练相比，这种效率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在小规模数据和短时间训练的场景下。
论文中还提到了 DataComp2 12M 和 DataComp2 1B 两个强化数据集版本，它们有什么不同？
DataComp2 12M 是一个包含约1200万图文对的数据集，主要用于快速迭代和高效的模型设计探索。而 DataComp2 1B 则是一个包含约10亿图文对的大规模数据集，用于追求最佳的训练性能。这两个版本都是通过我们前面提到的多模态强化策略，在原始的 DataComp 数据集基础上构建的。
我注意到论文中有很多消融实验，比如对强图像增强、合成标题和集成教师模型作用的分析，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组件的重要性吗？
这些消融实验确实证明了我们 MMRT 方法中各个组件的有效性。比如，与单模态的监督或自监督方法不同，传统的 Clip 训练通常使用较弱的图像增强以避免图文错位。但我们发现，在蒸馏设置下，强的图像增强能显著提升性能，比如在 ImageNet 验证集上提升了 4.8%。
那合成标题呢？它对性能的贡献有多大？
合成标题的贡献也非常显著，尤其是在图文检索任务上。对于常规的 Clip 训练，加入合成标题和真实标题的批次， ImageNet 准确率提升了 7.4%， Flickr 30K 检索性能更是提升了 27.5%。 即使是在只使用蒸馏损失的情况下，合成标题依然能带来可观的性能增益。
集成教师模型的作用呢？仅仅使用单个强大的教师模型不够吗？
实验表明，使用由多个强大 Clip 模型组成的集成教师对于达到最佳性能至关重要，它能带来大约 2.4% 的 ImageNet 准确率提升。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并非准确率最高的单个模型就是最好的教师，集成多个教师的知识往往能提供更鲁棒和全面的指导。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Which 虽然集成教师模型听起来效果很好，但它会不会让整个强化数据集的构建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和耗时呢？毕竟要运行多个大型模型。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构建强化数据集，特别是生成教师模型的嵌入，是一次性的计算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可以通过后续多次高效的模型训练和实验来摊销。论文中也提到，例如 DataComp2 12M 的强化信息生成是一次性过程，其成本在多次架构实验和广泛的消融研究中被分摊了。 而且一旦强化数据集构建完成，后续训练的效率就和标准训练一样，没有额外的教师计算开销。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前期投入，后期持续受益的策略。论文还分析了图像增强数量和合成标题数量的影响，以及训练时间和存储大小，这些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发现吗？
是的，关于增强数量，实验发现性能在大约5个图像增强和2个合成标题时就接近饱和了，这意味着每个增强样本可以被模型多次学习，这对于平衡生成时间和存储开销很有帮助。在训练时间方面，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强化训练与非强化训练的时间差异极小，而如果是在线蒸馏或在线生成标题，训练时间会慢很多倍。至于存储大小，强化数据集确实会比原始数据集大，因为它存储了额外的知识。但论文也探讨了通过有损压缩等方式减少存储的方法，并且验证了像 BFlow16 这样的压缩方式不会影响准确率。
在小规模数据集的训练场景下，Mobile CLIP 的表现如何？这对于快速验证新想法非常重要。
Mobile CLIP 在小规模数据集上表现非常出色。比如 MobileKB 在 Datacom DR12M 上训练，即使只用了不到 3.7 亿的样本，也显著优于其他在相似数据量甚至更多数据量上训练的方法。而且与之前的工作相比， MobileKB 在样本数量增加时性能提升的幅度也更大，这充分说明了 Datacom DR 在提升学习效率方面的巨大潜力。
那么与当前最先进的大规模训练模型相比， Mobile CLIP 的竞争力如何？
即使是与那些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训练的 SOTA 模型相比， Mobile CLIP 家族也展现出了极佳的延迟准确率权衡。例如 Mobile CLIP-S0 在 Datacom DR 1B 上训练后显著优于 Tiny CLIP 等近期工作，并且在尺寸小 2.8 倍速度快3倍的情况下，达到了与在 Datacom 上训练的 VITB32 模型相似的性能。而我们的 Mobile CLIP-B 模型在参数量和训练时长都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在38个数据集上的平均性能和检索性能都优于像 CLIP-B/16 这样的强劲对手。
这真是太棒了。除了常规的分类和检索任务，论文还提到了在 Arrow 基准测试上的表现，这主要评估什么能力呢？
Arrow 基准测试主要评估模型对属性、关系和顺序等组合概念的理解能力。很多时候，仅仅在噪声较大的网络规模数据集上优化零样本分类或检索，可能会降低模型对自然场景的组合理解能力。而实验表明， Datacom DR 显著提升了模型在 Arrow 基准上的性能，同时在零样本分类和检索任务上也取得了良好表现。与 CLIP 等方法相比， MobileKB 在 Visual Genome Relation 和 Attributes 数据集上的准确率有大幅提升，在 Flickr 30K Order 和 Coke Order 上的召回率也有显著提高。
这说明 Mobile CLIP 不仅快、准，而且对图像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入、更全面。那么，总结一下， Mobile CLIP 的核心贡献有哪些？
我认为核心贡献主要有几点。第一，设计了一系列移动友好的 CLIP 模型 Mobile CLIP， 他们通过混合架构和结构重参数化实现了低延迟和小型化。第二，引入了多模态强化训练 MMRT 这一新颖策略，通过图像描述模型和集成 CLIP 教师的知识迁移，显著提升了学习效率。第三，推出了 Datacom DR12M 和 Datacom DR1B 这两个强化数据集，证明了其在提升学习效率方面的巨大潜力，达到了10到1000倍的提升。最后， Mobile CLIP 在各项基准测试中都取得了 SOTA 的延迟准确率权衡，并且在组合理解方面也表现优异。
非常精彩的总结， Mobile CLIP 的确为在移动设备上部署强大的图文模型提供了一个极具前景的解决方案，它的多模态强化训练方法也为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知识和数据提供了新的思路。
是的，这项工作不仅推动了高效图文模型的发展，也为未来如何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训练更强大的多模态模型指明了方向。而且代码和模型都是开源的，这对社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确实如此，感谢 Rich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Mobile CLIP 有了如此深入的了解。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